我们呢现在就开始今天晚上的交通，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章第一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从第一节念给弟兄姊妹。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第七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火湖的，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刚才我们所读的有好几个地方说到1000年，撒旦呢是被捆绑1000年，然后呢我们看见那些我们看见说那里的记载告诉我们，第一次复活的人，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因为呢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次，就是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这个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然后过了1000年以后，撒旦呢再一次从监牢里被释放，他要迷惑全地的人，那么又有了一次征战，最后呢他们围绕这个耶路撒冷蒙爱的城，那么然后呢有火从天降下，就烧灭了他们，然后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下面呢接着就是那个白色的大宝座。那今天开始呢，我想我们要一连串的要交通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过这几个题目都是很有争议性，就是说在神的儿女中呢有很大很大的争论。我不是指着基要派的弟兄，这个就是基要信仰的弟兄姊妹怎样和或者说和新派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中间的争执，我不是指这个说的，我乃是指着大家同样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同样是相信启示录，同样是相信每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相信是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所以在基要福音信仰上是完全相同的。不过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刚才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大家在许多地方看法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恐怕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连串的要提起几个很富有争议性的题目，但是呢对于我们认识启示录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各方面争议的论点要提给弟兄姊妹，然后呢我们要来看到底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应该怎样的来领会这件事。 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千年，就是撒旦被捆绑的一千年，或者说那个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他们要和神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一千年呢，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就称它做千禧年，也有的人呢把它翻作千年国度，两个都可以啊，或者翻作千禧年，或者是千年国度。那么今天呢，在基要信仰就是纯正福音的弟兄姊妹中间，他们有大概来说有三个不同的看法。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想许多弟兄姊妹就很为难了，因为在这三派的主张里面都有一些非常会读圣经的人，而且呢都是相信圣经的启示。那么如果你仔细读他们的东西，你发现他们都是很有启示，对圣经都很有认识，而且在每一派里面都有很著名的圣经的学者。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当我们碰到这样一个争议性的题目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的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平衡的一个看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或者两次或者三次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不同的论，大家不同的看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一些争执。然后呢，我们要来看到底圣经是怎么说，圣经到底怎么说。因为大家都是根据圣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问说，那是不是这个结论一定是分歧的？我们能不能从这里能够找到一个答案？最少你能觉得满意，我也能觉得满意，然后我们要向主忠心。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呢，我们首先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看法，然后我们再来看根据我们所认识的，那么圣经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那么到底哪一个认识或者哪一个说法是更靠近圣经的启示。我们只能说更靠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中有争执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都找到了圣经的根据。不过我常常想，等到最后我们三个都看过了以后，你会发现呢，事实上呢，每一个人所看见都是几乎可以说是真理的一部分，不是真理的全部。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真理的全部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不能从一个角度来看它。我想每次我们碰到这些纷争和争议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主面前要有这样的态度，只要是圣经里面有的我们都应该接受。那么难在哪里呢？难在这三个不同的学派里面，你发现他们都有圣经的根据，而且都有真理上的根据。那么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实实在在你发现会留下一些难处。那么我想我们呢如果靠主的恩典，我们试着来看看这个非常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信仰，基本的信仰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关系到整个的将来。那么在神的儿女中呢，大概是有三个不同的领会，对于千禧年或者对于千年国。这个有一派的人呢，他们是相信有千年国，就是说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后，在国度开，在这个永世开始以前，那么有一段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有一千年。那么特别呢，是有一班弟兄姊妹相信说，在主的看来呢，千年如同一日。那么有的人相信说，从亚当到现在是六千年，可以说是六千年。那么如果是千年如一日的话，那么神创造地球是六天，然后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所以呢，大家就相信说，我们的主应该在六千年快完的时候回来，然后就开始了一千年。那么那一千年呢，就是千禧年。那么这一千禧年呢，就是大家所以为的神安息的那一年，因为那刚好是六千年。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有几个前提。第一个，你要相信圣经里面的地球是很年轻的，大概只有六千年，如果根据这个领会的话。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而且你相信说一年一千年呢等于一天，那么所以如果你现在如果仔细的算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六千年已经快完了，所以如果根据这个计算的话，那么主应该在没有多少年他应该就回到地上。然后呢，第七个千年 第七天就是神安息的日子，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千禧年或者是一千年。那么这一千年呢，这一千年呢，对于有一般基督徒，特别对于有一般弟兄姊妹，就在这一千年里面呢，这个我们的主呢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这个就是旧约里面所一直应许的，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而且要建立弥赛亚国。那这个可以说一直是旧约预言所指所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以色列最后呢，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你记得吗，神和大卫立了一个约，就是神要坚定他的作为一直到永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今天以色列人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那最近才复国了。那么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报纸的时候你会很紧张，特别当你听见说伊拉克总统在那里恐吓说他们可以用化学武器就可以把以色列人毁坏，就可以毁灭到一半。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人就很快的就响应说，他们应该政府应该发给每一个人防毒的面具。那么美国呢立刻就发表一些声明，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实在说来，今天以色列是很小很小的国家，但是周围呢却围绕着这个围绕着他的敌人，而这些敌人可以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因为石油就在他们的手里。大家不要忘记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到了1950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石油啊产量最丰富的原来是在中东，而且在阿拉伯的人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才会发现现在阿拉伯能够运用这个石油这个武器，那么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局面。所以今天以色列实在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困境里面。那我们常常会问说，如果一夜之间阿拉伯人把以色列毁掉了，那么圣经的预言会怎样呢？那么大家还记得那次六日战争，这个还记得这个如果大家不记如果还记得不错的话，有那个就是前不久的时候以色列有过两次的战争。有一次战争呢，那次战争很危险，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我们晓得阿拉伯世界发动了战争。那一次很稀奇，这个真的经过的人呢，他们呢，特别是蓝培的弟兄曾经告诉我们的，他们呢真是那一次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那真是一夜之间以色列就没有了，真是非常非常危险。但是呢，到底有一些人为着以色列的前途在那祷告，所以他们有人看见好像在云里面有一个指头啊，就挡住，好像那个手指就伸出来，就是真正的很活生生的就把这个阿拉伯的军队把它挡回去。所以那一次啊，如果所有经过那场战争的人知道那个整个始末的人，他们都捏一把汗。那如果不是神那次亲自保护他的百姓，那次也许一夜之间以色列就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神向着亚伯拉罕的约是永不改变，如果神向着大卫的约永远没有改变，那么弟兄姊妹，那神既然应许大卫要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现在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在大卫的宝座上，今天哪里有大卫的宝座呢？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迟早最后你看见不管怎样的演变，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建立一个国，这个国叫什么？叫弥赛亚国。那么这个弥赛亚呢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这个时候呢，神向着大卫的约就算完成。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回来，希望能够把他们从这个世界外邦的铁蹄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那个等到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最后所能达到的一个情形。那么弥赛亚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 啊，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呢，全世界要以耶路撒冷来做首都。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国呢，就是旧约所一直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那么你就会发现，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一千年，应该呢就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回到这个地上要建立他国度的那一段的时间。那么相信有千禧年的人，那么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一段日子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回来了，他就是弥赛亚。那么以色列人呢才发现，这个原来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竟然就是他们所弃绝的主耶稣。所以你知道，你就发现说，这个以色列全族的人都要哀哭。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所以到了撒加利亚最后，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有不少的犹太人他们就得救，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弥赛亚来了。那么然后呢，弥赛亚就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大象？那个大象呢，这个头呢是金头，指着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大家记得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希腊大帝国，最后呢是罗马帝国，东罗马西罗马，现在我们在脚趾头脚的部分。那么到了敌基督要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十个国，那么那个十国的联盟呢，就是那个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十个脚趾头，是半铁和半泥的。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但以理啊，不光停在那里，然后刚好有一块石头啊，你记不记得刚好砸在那个象的砸在那个大象那个脚上，然后就把它弄成粉碎。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国呢，实在说来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已久的，不是人手所建立的那个国，那个国就是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个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候已久的弥赛亚。在这里我们记得这个大象啊，如果你仔细算一算哈，就是说如果你仔细的这个看看这个象啊，头啊是金的，然后呢肩膀是银的，是不是？然后呢肚腹呢是铜的，然后下面是铁的。我不知道大家学过这个化学没有，你要称这个金属的时候，你要算它的什么，算它的原子量的啊，原子量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哪个重哪个轻。那如果你仔细的来算一算的话，很有意思。现在我现在如果你仔细算一算的话呢，这个最重的在头上，金子你回去看的原子量最重的，然后呢才是什么呢？才是银，然后才是铜，才是铁。那就价值来讲呢，一个不如一个，金子最辉煌最值钱，银差了一点，铁是最不值钱的。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整个的世界，这个世界啊，就是用这么一个副大的人像来形容的。那这个人像有一个特点，就代表整个世界的大帝国，特点什么呢？是头重脚轻的，所以最不稳定的。那么等到我们的主要来的时候，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块石头呢就砸在整个大象的脚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了末日了。所以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是谁带进来的呢？是我们的主带进，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那块大的石头，就砸在那个脚上。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呢，就带进了一个国度，那个国度是什么呢？那个国度就是弥赛亚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弥赛亚国是地上的一个国，是今天仍旧留在地上的国。那么根据这一班弟兄姊妹读圣经的结果，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呢是先来了以后，然后呢才有这个千年国，就是我们主来了以后，然后千年国才诞生。那么这个呢，我们普通称它做千禧年前派，就是千禧年前或者千年国度前都可以。那意思就是说在千年国度前我们的主就来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领会。那么这个领会主要的根据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是永他的恩召永远没有后悔，不管以色列人怎样的不忠，不管以色列人怎样拜偶像，怎样的失败荒凉，但是我们的神永远纪念他和什么，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你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有一度
荒凉到一个地步，全国的马兵有多少能算的，全国有多少个坦克，有多少个这个车子你能够算，到底有多少个步兵你能算得过来的。但是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想起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神没有借助那些外邦的力量把他们消灭，虽然他们非常非常的得罪神。所以如果你读整个旧约的历史，你永远要记得的就是，每次当以色列人可以说到了这个得罪神得罪到极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神可以很快的就解决了他的百姓，弃绝他的百姓。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立约和我们立约不一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看重这个约。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忽略这些东西。根据圣经啊，许多的约都是立在神面前的，所以在你没有应许以前，在你没有决定好以前，千万不要随便和人立约，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我们的神呢，当他一立了约，一起的事以后，他永远要贯彻那个约，他重申他的约，而且他永远不改那个约。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虽然以色列人会经过惊风惊涛骇浪，但是最终你看见说，神的那个弥赛亚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你看见神仍旧眷顾他的百姓。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不是，这个乃是因为神他永远没有后悔，只要神说出去的话，他永远安定在天。在基督中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相信因为是神的神，是他，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应该为以色列人祷告。那么有一个原因，当然了，我们的主的再来和弥赛亚国有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是基督徒不止为万国祷告，为世界祷告，也应该为神的选民祷告。但是有另外一般基督徒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教会才是真以色列人。那么自从这些以色列，自从犹太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以后，那么神就已经把犹太完全放弃了，所以现在呢，神是兴起教会来代替以色列的地位。那么如果今天以色列人要得救，没有什么像圣经所说的全家都要得救，没有的，那就是说现在如果以色列要得救的话，应该要他要相信，他要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如果阿拉伯人怎么得救的，犹太人应该怎么得救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这是有很多很多的弟兄读圣经的人，他们是这样的领会，他们是这样的认识的。那等等，你看见说这就和千禧年的认识就有了很大的关系。那么大概的我说这是千禧年前派。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千禧年后派。所谓什么叫千禧年后派呢？那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一千年不是真的一千年，那个一千年不是字句的，那个一千年应该是灵然解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一千年呢，完全是一个属灵的领会，不是或者对不起啊，我想我要这样说，等一等你会看见后面两派的说法是非常非常靠近的。那么我想我或者这样说好了，这两派都是把这一段圣经呢都灵然解。但虽然如此啊，这些所谓千禧年后派的人，他们是怎么相信呢？他们相信啊，这个福音啊要广传，将来呢一定有个大的复兴，等到这个复兴一临到这个岛上，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福音啊，那个就这个福音的力量呢，就是福音呢就传到世界各地。那么如果这样，在台湾就不是2%的人信主了，也许到时候就30%的人信主。那不止如此，慢慢的，如果根据这一派弟兄姊妹的领会，就是认为说，将来呢，因着福音慢慢被广传，这个福音的能力啊，到一个时候呢，要把整个世界上、社会上所有的不义、所有的黑暗，就要把它通通吞灭了。 然后慢慢慢慢这些基督徒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慢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他们借着从政的机会，借着各种不同的机会，然后呢就在地上不知不觉的就建立了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呢大概在主回来以前1000年，那么但是因为他们相信这1000年不一定真的1000年，就是有一段的时间，那一段的时间呢是和平的日子，那一段时间呢是繁荣的日子，那一段的时间呢你看见就是旧约里面凡是提到弥赛亚国的，讲到那个和平，讲到那个繁荣，讲到人怎么样的把这个把刀枪啊要把它变成犁刀，因为从此再也没有战事了。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知道这个世界要越来越繁荣，这个世界越来越和平，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普通人所谓世界大同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只要你把这个山上的教训好好的教导所有这个所有世界上的人，那么慢慢因着这个他们被福音化了，这个世界一被福音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地上就有一段太平繁荣的日子啊，这个就是千禧年。这个千禧年呢也是在地上，不过根据这个说法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千禧年呢是在主回来以前1000年，就是不是这1000年，千禧年完了以后主才回来的。所以他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节圣经，那段圣经把它凛然解了，认为说这个不是真的有这么1000年，这个1000年乃是指着因着福音被广传，因着主在这个地上要带进一个大的复兴，所以呢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这些基督徒越过越有影响力，然后慢慢的用他们从政了，用各种各样的力量，那么这个社会呢就说那个有的情形就像弥赛亚国的情形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说凡是讲到弥赛亚国的那个预言呢应该就应验在基督徒的身上，那这个可以说是千禧年后派他们是这样领会这一段圣经的。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哈，这个下一次要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哈，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一个前一个后。那么还有第三派的领会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千禧年，就是他们认为说在启示录20章那里所说的千年国呢完全是凛然解的。那么那1000年是代表什么呢？那1000年乃是代表从我们的主第一次再来，一直到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再来，中间这一段的日子，这一段的日子呢就是指着千，就是圣经所说的1000年，就是圣经所说的那1000年。那么这1000年呢你看见说他们呢是和神他们呢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就解释说现在呀，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那里哈，我盼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地方能够看过哈。你看那个启示录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第4章，你看啊，第四节，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还有呢下面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因为他们领会说这1000年呢乃是从主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这个所发生的事，所以他们说今天的神的国已经在基督徒的心里掌权了，所以今天基督徒呢已经与基督一同作王了。那特别那些为主寻道的人，他们这是可以叫我们得着安慰，他们的灵魂呢已经在天上，已经到了天上，现在呢是他们的灵魂和基督一同作王掌权1000年，只做这一段日子来说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今天呢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那今天的教会呢就是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有关于弥赛亚国的那个预言呢通通是应验在教会身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不要着急，如果你要问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神的话 神的约怎么办？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今天呢，基督徒完全把它凌然解了。那这样解释的结果呢，你发现在千年后派、千禧年后派和无千年派，他们几乎等于就不相信，几乎等于说这个，几乎等于什么呢？几乎等于说这个弥赛亚国呢就不会出现，就是没有，就是不会有一千年在地上的实实在在的国。那么当然，这些人，这些弟兄姊妹有他们很多很多的理由。比方说，如果真的以色列要复国，最后要建立弥赛亚国的话，那将来一定有敬拜这件事，一定有祭祀这件事。那么犹太人还是牵着牛和羊来，那么这些基督徒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主还没有来以前，在旧约的时代，那当然了，你犯了罪，你牵了牛，牵了羊来。那如果你读希伯来书，你就很清楚了，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今天你我不能再牵着牛，牵着羊。如果这样来的话，那么你看我们的主的不是白白的定，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完全把主的十字架工作完全把它抹杀了吗？那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要读整本的希伯来书，你就看见说，因着我们的主实体已经来了，所以影子就过去了。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那么现在有人告诉我们，等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现在还要牵牛牵羊，然后还有献祭这件事。那么有的基督徒说这个不对啊，你怎么读圣经也不能读到这，所以你看有他的道理。弟兄姊妹，你不能这样说，尤其如果你希伯来书读得明白，尤其如果你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新约时代，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想象说到了有一天，因为根据这个千年派、千禧年前的这个弟兄姊妹的看法，那就是那个时候呢，基督徒就要和我们的主在千禧年里面一同作王，那么就要管辖这个地上的万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又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主回来了，我们身体都复活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都身体，那个时候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罪呢同在离开了我们，感谢主，这是主在我，因着主回来的缘故，主再来的缘故，你看见主在我们上就完成了救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荣耀的身上的穿的是个荣耀，而且是个复活的身体，那么这个完全是属天的。那么他说，你能想想看，这些人怎么可能能从天上再回到地上，再回到这个弥赛亚国里面，然后再管理他们？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混杂的世界。他说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想想今天天使是个灵，天使他也有身体，你看见没？有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身体出现了。那如果这样一个属天的东西，今天呢居然能够到了这个地上，能够管辖这个地上的万国，那么然后当然了，你如果根据千禧年、千禧前派的话，那么当然这个犹太人要做祭司，那么这些基督徒们呢应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这个读圣经呢，就他就不能想象说，怎么可能这两样东西能混在一起的？地上一切人就照常，你看见人在地上，人就照常生活。不过现在呢，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就是实在说来，就是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大同的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读旧约的话，你看见这个都是先知们一直预言的。但是现在有人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不是讲教会是属天的吗？我们不是讲说我们的前途是属天的吗？我们不是一再告诉弟兄姊妹说，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般是属天的，一般是属地的。属天的子孙就是基督徒，像星星那么多，那么属地的子孙呢，就是犹太人。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天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常常说笑话，千万不要和犹太人一起做生意。你若和他一起做生意的话，神把地上祝福都给犹太人，所以你口袋里面的钱一定给他，因为这是地上的祝福。那么因着你钱不见了，然后呢只好呢你带到主的面前，那么现在主就把属灵的祝福给你，天上的祝福给你。所以呢这个永远是一定的，基督徒的福气一定属天的，那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祝福呢一定是属地的。那么想想看，现在啊要叫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呢来管理这个属地的子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千年国如果出现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大家说这个一定是一个没办法领会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和我们整个新约的观念呢就完全好像不能调和。 你不能够，那这个在这个真理上有难处，尤其是如果你把希伯来书读过了以后，你就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很清楚很清楚，这个祭祀的过去，祭祀的事是永远过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们认为说，你读到这个以西结的时候，以西结告诉我们呢，这个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了，所以神的荣耀就从圣殿里面升上去了。那么有一天根据以西结书，这个荣耀要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千禧年派、千禧年前派的，你就知道说那个荣耀在什么时候，那个一点都不错，那个圣殿呢就是千年国里面那个圣殿，那个时候呢神的荣耀要回来，那知道这个就是千禧年前的弟兄姊妹认为说，在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圣殿，特别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地上有的圣殿来说。所以你看那个尺寸和尺码和以大卫的圣殿都不一样，而那个时候你看见荣耀就回来了。那的的确确，你读以西结的话，如果你是相信千禧年前这个理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么那个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回来的时候那个殿呢就是指着等到千年国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的情形啊，就是以西结书那里所说的。那这个是你相信说神与大卫坚定他所立的约。那最后，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果然这个弥赛亚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那这样读圣经的话，那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读的。但是如果另外一般弟兄姊妹来读这个以西结书，就有难处了，因为他不相信，他根本不能相信说将来会有圣殿，还会有祭祀，他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那么他们说那个荣耀果然回来了。不过那个回来是应验在谁的身上？来说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他就囊括了所有圣殿所包括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对于许许多多基督徒来讲，他没有办法想象说将来主回来了以后还有一千年在地上有这么一个国度，然后要恢复祭祀还有敬拜等等，他们觉得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那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有一班弟兄们就坚持说，如果从整本圣经福音真理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真的就像有一般弟兄们说的将来有这么一个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很自然的就分成这三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那这三班弟兄姊妹，他们都有圣经的根据，他们都对圣经的真理、福音纪要的真理非常的熟悉。所以在这里呢，你就问，就发生了一些的困难。那么这些困难呢，就叫许多人非常的彷徨，那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因为一面来讲神要坚定他的约，但是另一面来讲，那么那些弟兄们一点也没有错。你看见一面教会的确是真以色列，你看见是的的确确许许多多只印在关于这个以色列的一预言，很多地方好像都应验在教会的身上，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的。那么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糊涂了，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千年？到底在这一千年里面有没有这么一种的情形？那么从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来看，弟兄姊妹，我愿意很简单告诉弟兄姊妹，最早最早头300年教会历史的时候，大部分的这个圣经学者是相信千禧年前，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将来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他要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国，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有这么一千年，然后经过这一千年以后才带进勇士，那就是新天新地。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头三个世纪。那么头三个世纪我们知道也是教会受苦的时候，因为你记得教会经过了300年的大的逼迫。当你经过这么长久的逼迫以后，弟兄姊妹，你对于启示录的感受是更深的，你觉得启示录实在是一本宝贝的书。那么启示录所以对我们是个安慰，就是因为很多的话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如果不是按照字面，比方说白色的大宝座后来受审判，那这些如果你要不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基督徒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因着这些地方一定要按照字面解释， 所以他们认为这里一千年一定要字面解释，你不可能不按照字面解释。如果你这里把它灵然解，这里复活也灵然解了，那么好了，基督徒没有复活这件事，没有复活这件事，也没有将来大审判，那么这些通通是没有了。那弟兄姊妹，你就把整个基督盼望就取消掉了。所以在头300年的时候，你能够了解那一些圣经学的来读圣经的，他们绝对相信，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一千年，但这一千年一定是按照字面来解释，是没有第二个解释。这是头300年。那么过了3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本来整个的罗马帝国是反对圣经的，是反对基督徒的，逼迫基督徒的。那么现在呢，自从康斯坦丁做了皇帝以后呢，你看，因为他做了梦，结果他做梦的时候，他发现他说是这个，如果你是以十字架来做记号，来做旌旗的话，那么你这个打仗的时候就要打胜仗。果然呢，他打了胜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康斯坦丁当他坐到宝座上的时候，他就下一个命令，他要接受整个基督教来做国教。那么这样，全国的人只要有多少罗马帝国的国民，那么就有多少基督徒。那么如果你受洗的话，给你几两银子，给你两件衣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时候全国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做基督徒，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做皇帝的弟兄，因为现在皇帝是我们的弟兄。你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整个罗马，整个世界，他的态度完全转了。本来世界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呢，现在我们看见世界欢迎神的教会。那弟兄姊妹要记得，船是可以在海里，海不可以在船里。船在海里就是指着教会在世界里，什么时候海水在船里，这个船就要沉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自从康斯坦丁接受了整个的福音以后，要把整个的罗马帝国把它福音化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人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慢慢的看见说，你看见现在果然呢，当你整个的国度都是基督徒的时候，而且用政治的力量来影响整个的国度的时候，那是多么好啊。现在你可以把圣经的道理和圣经的教训完完全全的把它执行在社会里面，执行在世界里面，那这个世界呢，就慢慢的要慢慢的这个公义要伸张，慢慢你看见那些强暴要慢慢的退去，罪要慢慢的消失，因为福音呢有一个结果，的的确确能够把人带到这个地步。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很有名的人叫圣奥古斯丁。我们说过，圣奥古斯丁是教会有名的一个罪人，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圣人。他对于教会可以说功过各半，他一半是有功，一半是有过。那个过在什么地方？你等一等，你就看见很清楚，很清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城》。那么那个神的城就很明显告诉你说。今天在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说的呢？意思就是说，今天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那么当今天呢，所以他是意思说，地上的国是能够消灭的，但神的城永远不消灭。这个神的城乃是指说整个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整个罗马教的那个整个思想的结构主要是根据这一本书。那因着这一本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慢慢慢慢的，你看见那个基督徒的影响力量很大很大，所以慢慢大家就说，因着这个福音的力量，你看整个罗马帝国被改变了，整个世界被改变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果然你看见说，现在就应该，意思就现在就应该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后面我刚才所说的两派就抬头了。那谁是开始这两派的呢？就是康斯坦丁。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千年。这一千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主再来的时候开始。那么然后经过一千年以后，然后我们的主第二次再来了。那你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把这个康斯坦丁，把他相信他是千禧年后派，或者说他是五千年派。为什么是五千年？第一个，他认为今天 神的国就在教会里面已经实现了。所以你只要今天与主一同掌权，那么意思就是表示说神的国今天已经降临，已经临到这里。那不止如此，他更加一点，就是今天呢就已经就是在康斯坦丁所活的那个，不是这个奥古斯丁所活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会告诉你说这一段的日子呢就是那个千禧年。那么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呢，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公元一千年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等到这个一千年快完的时候，大家就相信说原来这一千年呢就是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一千年。那么现在教会福音已经传开了，经过了逼迫以后，你看现在用现在运用教会的力量，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教会跟政治联合更紧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就是因为相信奥古斯丁所说的千年国就在今天。所以应当用福音的力量，用各种各样的力量，然后呢来把这个世界把它福音化了。所以等到哥白尼起来说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不是中心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地球不是这个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原来呢这个地球不是中心，这个太阳地球原来围着太阳来转的时候，那么这个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异端，这是绝对不能够许可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分不出这是世界，你还分不出这是教会。等到教会说这是异端的时候，世界就说这个东西是异端。那么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够允许他存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越来越经过一段黑暗的时期，就是这个缘故。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不止基督徒受逼迫，你看见连许许多多那些科学家们他们也受了逼迫。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么他们认为说现在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的，现在教会在地上，基督徒在地上，那么他们所在的范围就是世界的范围，世界和他们和世界可以说是一个。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后来整个这个教会，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个教会整个的发展跟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好，到了主后一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全世界的人呢，因为真的相信到了那一年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所以呢特别到了那一年，到了大概九月份以前，好多人通通把地通通卖掉了，把什么也停止工作，然后很多人就到山上去，就天天等候主回来。那弟兄姊妹，那一段的日子，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看见说可以说对于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极大极大的恐慌。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但是很可惜，他们等了半天，到了主后一千年，主没有回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读圣经，他们才发现说大概圣经不一定是这样说的吧。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你看看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开始恢复千禧年前。这是马丁路德起来改教以后，但是后来过了不久以后，你看见又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又在那里提倡千禧年后，因为他们相信说如果我们把福音传得好，一定会带进一个复兴。尤其大家听过威尔斯大复兴的故事，对不对？这个威尔斯大复兴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这个所有的酒店通通关门，所有的跳舞场通通关门，所有凡是这种的场合通通没有了，因为那个是福音带来的结果，那个是复兴带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就用于拿这个来做例子，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技术影响会很大的。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就是，所以在那个时候慢慢你看见说这个福音呢，就这个慢慢一般基督徒呢又在那里追求说会不会呀、啊、这就是这个这个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还是能够把千禧年带到这个地上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在那努力奋斗，希望呢能够有这么一天。一直到了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梦才开始幻灭的。因为到了那个以后，大家才开始醒悟过来，说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好，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这个世界败坏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没有一个经济伟人能够解决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么大，只有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许多的问题才真正解决。所以到了前一个世纪 还前一个世纪一直到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的有一班弟兄，包括达比弟兄在里面，你看见他们一面看见知道主要回来，而且主回来就快了。因为假定弟兄姊妹，你是相信千禧年后派的话，那你在读启示录你有困难了。为什么？因为启示录不只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要来，而且启示录告诉我们主立刻就来，主告诉我们说我必快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惊醒，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那么假定说你是相信千禧年后派，而圣经的确也照着千禧年后派实行在地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简单，你什么时候看见台湾有复兴，你什么时候看见全世界有复兴，你什么时候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大，到一种情形就像当初这个就像当初这个罗马帝国呢，就像那个当初这个康斯坦丁接受国教那个时候的情形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大概算一算，一千年主就会回来了。圣经你要经过一千年主才回来的，所以没有问题，你不需要进行祷告。那这样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主要说我必快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难题。这的的确确，你如果怀着那样的一个念头来读启示录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的确会碰到一些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大概就做历史来讲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到了今天呢，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访问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这一般弟兄姊妹大概可以分成这三种人。那么凡是相信千禧年前派的，对这个世界是悲观的，这是一定的。而且因为他们相信教会是属天的，他们的的确确把这个教会跟以色列分得清清楚楚。那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他们是尽可能不参与这个世界，那因为知道说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主第一次来是属灵的，主第二次来才要解决其他的问题。那这是特别是千禧年派前，千禧年前的这一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这样的领会。那么如果你是相信千禧年后的呢，那弟兄姊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那这一班弟兄姊妹说，那第一我们要努力，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同心合一，我们要把一个复兴带来，我们要把这个世界从3%的这个信主的要把它变成10%，如果可能把它变成30%，如果可能变成50%。什么时候变成50%的时候，那就是千年国要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你看见圣经的思想就可以贯穿整个世界的思想。拿美国做例子，你看美国今天无论怎么样，你看说美国整个的这个社会，整个的这个情势，就是因为受了圣经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有许许多多人还在那里盼望也祷告，希望这一天能够来到。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是尽量鼓励大家参政，如果可能的话，运用你所有的力量，你站在一个很重要很显明的位置上，那么这样呢，你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把圣经里面的这个一些，比方说堕胎，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美国有些人就是很简单，根据他们认为基督徒应该起来从政，然后呢要从圣经的角度认为堕胎是不对，那比方说有些人就这样子。你看美国有很多这样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理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绝对的悲观，是不是一定要绝对的乐观，是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呢？因为我们大概的提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已经隐隐约约知道在这个三方的弟兄姊妹身上，你都发现了一些难处，不能解决的难处。不错，一面来讲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另一面来讲，你发现你不能够解决那些困难。但是呢，启示录里面第20章的确提到了这千禧年，的确提到了这千年。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因为瞎子眼睛瞎的缘故。所以当他抱住这个象的腿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象啊像一棵树一样，因为一点都没有错，他抱的时候他的感觉完完全全正确，你不能说是错的。但如果一个象啊摸着这个象的鼻子的时候，那么他很自然觉得这个象的鼻子像水管一样，这个也没有错，你不能说它是错的。 但是呢，如果你让这个两个瞎子在那辩论的时候啊，你看个个都振振有词，那么个个都讲的口沫横飞，个个都讲的这个就这个一定要把对方打倒不可，因为明明的我抱的是个树嘛，明明一个明明像个水管一样，没有错的，你他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来。但如果我们的眼睛真的不瞎的话，你看见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对的，因为就是那个局部来讲他是对的，但是不是整个故事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碰见这些争执的时候，有一个件事你一定要抓牢的，真理圣经里面的启示大概是在这些，大概是在这些里面中间，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许不是完全的千禧年前派，也许不是完全千禧年后，也不是无千禧年。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我们来玩外交，不是，这里乃是告诉我们说真理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抓住了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抹杀那一部分。弟兄姊妹，你看见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有他的理由，而且都有他属灵的理由，你不能完全一概而论的，一概的否认他。那么今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要问说，到底这个真理应该在什么地方呢？会不会他们三个都是对的呢？在这一点上，这一点，这一派缺了一点，在那一点上，那一派缺了一点。但是假设，因着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主的话语上，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我们再来看看主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叫我们能够离开这些争执，而且能叫我们在地上做一个真正警醒等候主回来，因为这个和我们的态度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看一看，不是问说哪一个是对的和错的，我们要问说到底对于千禧年圣经是怎么启示的，到底怎么启示的。那么有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如果真的讲到千年，千禧一千年，那个圣经节实在说来就是我们所读过的启示录二十章那么几节，没有错。你就说真正在那里解经，如果你严格来解经的话，那不错，圣经旧约是讲到弥赛亚国，就算是有一天弥赛亚国要出现，你怎么知道就是那一千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有难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人可以很武断的，特别是有的地方的圣经，如果不是明显的说，我们就不能够把太多的重量放在那几节圣经上，所以这里是非常要紧的。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没有问题，关于千年国讲的一千年与主一同作王，你如果要问我那个圣经明明白白这个白纸写黑字那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那么这怎么和弥赛亚国连起来？这怎么和我们刚才所说这许多关系连在一起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它。那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来龙去脉的话，你我可以得到一个答案，比较满意的答案，但是你我不会坚持，你我是随时接受圣灵的更正，因为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的导师，只有圣灵能带领我们经过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所碰到的圣经节不是那一节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圣经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你信就得永生，不信就是必得的灭亡，信之的有永生，不信的罪已经被定了很清楚，谁也不能够从我手中，谁也不能从这个我父的手中把我们夺去。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字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讲到将来的事，讲到启示录的事，我说过一面我们是有把握的，一面是没有把握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它用表号，每次用表号的时候，你我就应该谦卑，就知道说不像一些福音的真理是那样100%肯定的。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说 现在主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是隐隐约约的图画，这些图画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心，一面我们在等待，另一面我们知道将来的真相一定要等到有一天见到主我们才会明白。可是既然我们的主把他的话放在那里，我们就问说，到底这些话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你要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那首先呢，现在我们就要问说，如果启示录里面只有这一段提到千年国，那么现在我们有没有可能就一定把刚才我们所说的那许多思想一定要放进去呢？你怎么会放进去？这里怎么会讲的？你如果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这里也没有告诉我们，有的人说得胜者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不错，这个圣经不是在这里，这个圣经在启示录前面的确就讲到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做宝座，很清楚的，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一段圣经的前后，我根本没有这样讲。这一段圣经说，我就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没有讲坐在上面是谁。那如果你是相信你如果是相信得胜者被提的，你很自然的所坐在上面的就是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经这里没有说，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只能说在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有一般人是与主一同坐宝座的，那就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那的确没有错，得胜的怎样怎样怎样，那特别对老底家教会那个应许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把别的圣经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哦，这里与基督作王有一般人，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与主一同得胜，也就得胜的要怎样怎样，那这个我们会清楚的。那这个特别是记住在老底家得胜的那一般人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也有对象，也有特定的对象，有特定的应许，所以你知道哪一般人能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很主观的，我们一定要很客观的，主没有说，我们不敢肯定，我们只能说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的来看的话，弟兄姊妹，有几件事我们是抓牢，就是那一千年你知道说撒旦被绑起来了，那么就不能迷惑列国。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世界一定是个太平盛世，因为那个迷惑我们的被捆绑了。因为罪和肉体是撒旦挑拨的结果，撒旦是那个挑拨的人，撒旦是那个制造纷乱的人。现在他被关起来一千年，那么这个你知道大概是太平盛世，你只能这样说，这个大概没有错的，因为这一千年已经被关起来了。然后呢，你仔细的再来读圣经，那么你可以根据这段圣经呢，你慢慢的就会清楚到底这段圣经是怎么说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是一直来读启示录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启示录这个角度。如果你把整本书启示录合起来，从启示录第一章一直到22章，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读了好久了，我们光从启示录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能够知道这里的千年国是怎么，这里一千年是怎么一回事，这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让圣灵自己来为我们解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大家知道这一段时期呢是发生在20章，可以说这个整个启示录大概到了20章，事情已经发生到了快靠近末日的时候，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序，那里有一句话可以说是概括了整本的启示录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一面来说呢，你读到启示录读到最后快接近末日的时候，快到勇士的时候，这个勇士快要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千年，而这一千年呢很明显的是接着主再和来以后。大家如果不忘记你读到第19章，我们好不好看看19章，启示录第19章，你看见第十一至19章第11节，那20章是接着19章的，
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称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那这个骑着白马就是基督。然后你看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你要用以赛亚六十三章来解释的。等一等，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见了血。然后下面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他要踹神，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那这个时候你要用整个的启示录来解释他这是指的什么来说的。然后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启示录，再读约珥书，再读撒迦利亚书，我总的来说，这一段圣经乃是指着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等到全世界几个不同的联盟在敌基督的号召之下聚集在哈米吉多顿，然后最后围住耶路撒冷，同时呢要和基督征战。那么这是征战的前夕。在这一段的时，在这一段过程里面，那你看见，如果你读到别的地方，撒迦利亚，你就知道最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他从云端就到了这个橄榄山，然后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么弟兄姊妹，二十章呢，就是主回来以后的这个一千年。所以就时间来讲，弟兄姊妹，你能把它肯定了，没有困难。那么也许在座的，你知道，如果你是相信这个五千禧年的，那么他们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呢？他们说这一段圣经啊，你不能够说这个二十章啊不是接着十九章的。那么他们有一个辩论的方法，那个辩论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呢？辩论的方法就是你回过头去读十一章，你看看回头十一章，你看看回头读十一章，你看啊，回头十一章，十一章很明显的，如果你仔细来读十一章十五节的话，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这个一直讲到什么？一直讲到千年国里面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看，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弟兄姊妹，那个世上的国指的世界的国，现在呢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有的人说，你看这个不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所盼望的弥赛亚国吗？不错啊，他要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十一章的话，你看见这个已经讲到千年国，或者已经讲到勇士去了。但是呢你十二章呢，你能不能说就接着十一章？当然不能。所以读圣经的人很清楚，给你看见十二章不是接着十一章的。那么好了，那么有的人就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这个道理说，那么启示录二十章不应该接着十九章的，因为就是根据刚才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很小心啊。这一班弟兄姊妹啊，他们是怎么相信，他们为什么能够解释这个千年国不是将来的一千年呢？因为他们说整个的启示录啊有七段，这七段呢通通是平行的，这个七段不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都是平行的。那么他可以讲出很多很多的理由来。那刚才二十章呢是另外的一段，就是第七段。那么第七段呢是平行的，所以第七段的历史呢又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的。意思就是说，根据这一般读圣经的弟兄姊妹认为说，启示录所分的七段每一段它的时间都是从主第一次再来到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第二段又是从主，又是从主来开始，一直往下。所以现在到了第七段二十章的时候呢，那么这里所讲的一千年，当然很明显的是指着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他第二次来。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说要捆绑那壮士啊？而且主耶稣明明看见这个撒旦，你明明看见，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主明明看见这个撒旦被摔下来？那么这个有很多人说，你看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捆绑了那个撒旦，这个明明发生在第一个主第一次来一直到第二次来中间呢。所以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也抓住了一些很重要圣经的证据，那么认为说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呢，所以他认为这一千年并不是将来最后的一千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姑且把这些论调都放在一边，我们好好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把十九章二十章读过的话，那等一下我会给弟兄姊妹看见，你不管怎么样把它平行了，你没有办法把十九章跟二十章分开的，不可能的。十九章跟二十章可以说是一片的东西。等一等，我想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我想等一等，我再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是一片。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一千年国呢，应该就是在我们主踩在橄榄山以后，还有呢就是勇士开始以前那一段时间，应该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千年。那么这个就是特别执着这个启示录，这特别执着这个这个主再来以后所发生的事。好，如果有这个印象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最重要的一句话，可以说概括了整本的启示录的中心，那就是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的，阿们。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里不只讲说他要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谁刺他了？是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现在那些刺他的犹太人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个地上的万族，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就是地上的各个支派都要因着他哀哭。那这特别是指着以色列人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整个的启示录是要告诉我们，看哪、啊、他驾云降临，指的我们的主要回来。不只要回来，我们的在这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什么，很自然的给我们看见，因为在这个很自然就把我们带到十九章去，这一段圣经很自然就把我们带到启示录十九章。那么二十章呢，就是发生在十九章以后，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在十九章以后所发生的事，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说，那个万族哀哭以后，连刺探人都看见他以后所发生的事。那么好了，你怎么明白这一段圣经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知道说启示录是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这一段圣经当约翰写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圣灵给他看见的乃是撒加利亚的一幅图画。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你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一段书，这一段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为什么这里说连刺他的人也要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很明显圣灵要把你的思想带回到撒加利亚书。那么弟兄姊妹，而这个撒加利亚书，带回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那个可以，这个可以说是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光是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很自然的一面把你带到启示录十九章，因为他骑着白马来了，他踩在橄榄山上，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好，那么你读到这个读到什么？读到撒加利亚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怎样哀哭，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怎样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那把钥匙在哪里呢？是撒加利亚书十二、十三、十四章。所以这三章呢，你我要好好把它读过，就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让我们忘记那三个不同的说法。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后，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刺他的人要看见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而这件事情是明明的记载在撒加利亚十二、十三、十四章上。
那么而这一段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启示录十九章所有的情形。因为你比较撒加利亚书里面的话和这个启示录 那一段的话，你看见是刚好是一样的，就是讲到这个十九章那幅图画完全是一样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能发现说启示录十九章一部分就是应验了撒加利亚面一部分的话。那么然后等到撒加，那么然后呢，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应验以后又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在启示录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就是一千年。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会知道说这一千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撒加利亚所说的那段的事情。所以你这样来比较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千禧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首先呢，我想我们看一看撒加利亚书好不好，把撒加利亚书拿来看一下。十二章，撒加利亚书十二章，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那讲到哀哭的时候呢，刚好是十二章第十节，1120页，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明显很明显，你看见那个就是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图画，就是撒加利亚书这里的图画。那不止如此，你读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就是我们所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要踩脚要踩在橄榄山，就他回来的时候。那今天大家发现这橄榄山已经有裂缝了，所以如果呢你只要稍微震动一下的话，它的确能够南北分开，然后当中呢流出一个跑道来。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这个时候你这个第三节、啊、前面第三，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你再回过头，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万分危急的时候，圣经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那弟兄姊妹，那跟这与征战的这一位，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说的骑着白马的那一位。然后最后呢，他的脚比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我们的主呢就回来了。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慢一点。为什么我说要慢一点呢？因为等到你读到撒加利亚书十二、十三、十四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世界末日的情形。到了最后，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光景，这是指着将来最后、最后这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有一句话在启示录里面很要紧的一句话，我们好不好再翻回去，再翻回到启示录第十九章。你看见骑白马那一位，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那弟兄姊妹，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很明显呢，你看见第六节、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就是那个敌基督，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你看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一起。那么然后呢，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原来这就是哈米基多的人战争。 那么这个战争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是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个战争有一个形容，就是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渣。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个烈怒的酒渣是 和那个这一次世界大战有极大极大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想我要稍微的说一下，就是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大战呢，是特别是在我们如果仔细读第十六章，好吧，我们看看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就是369页，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天呢，有一个像青蛙一样污秽的灵，要从敌基督，要从假先知，要从龙的口里出来。那么这个灵呢，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到全世界各国那里，要叫他们呢，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叫做哈米基多顿，而那个日子呢，叫做神全能者的大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旧约先知一直在那里讲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那个日子，那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么这一个战争呢，我们知道是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世界大战。那么这一次你看见说世界各地都要听这个敌基督，特别那污秽的灵的号召，他们要聚在哈米基多顿那个地方。那么哈米基多顿在什么地方呢？按照地理来说，我想很简单的，就在以色列北部的地方。那么这个大概可以说是在巴勒斯坦北部的中间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大概是在约旦河以西，离这个地中海呢大概是有15英里。那么整个的哈米基多顿呢大概是14英里宽，有20英里长，这么一个战场。不要忘记，这个战场可以说是世界最古老的战场。你若读四世纪，你记得有一次米甸人来侵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像蝗虫一样来了，他们遮盖了整个的战场，那个战场就是哈米基多顿战场。那么哈米基多顿战场，不要忘记，根据拿破仑告诉我们说，这是世界最理想的一个战场。那么我们知道，将来全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要在那里打的。不过你要记得啊，在我们这里，这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个征战呢，在原文是战役的意思。战役什么意思？战役不是指的战争的全部分，这个战争啊可以有好几个战役。你可以输了这个战役，但是你可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你，你要看最后那一仗是怎么打的。所以呢，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那个哈米基多顿的那个战争，实在说来是个战役。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就叫我们要来到了十九章。你如果读到20章就很清楚。你们好不好再翻到20章？20章呢，第7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马各和哥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弟兄姊妹，你说如果哈米基多顿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这里怎么又有一次世界大战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撒旦出来以后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叫什么呢？叫哥哥和马哥，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围绕蒙爱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那最后呢，有火从天上降下，就把这个魔鬼，就是把那个撒旦扔在硫磺的火候里面。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也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不过这个世界最后的世界大战有两个战役，一个在千年国前，一个在千年国后，因为当中隔了1000年，这个很清楚，这是这里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那这就是告诉我弟兄姊妹，为什么19章跟20章是不能分割的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像有的弟兄们认为说是二十章可以从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开始算起，我们说不能，因为他是明明是接着十九章，十九章很明明给我们看见是接着哈米吉多顿后面的，因为我们看见说那个兽和地上的君王兵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和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你知道这是个最决定性的一个战役，那就是指着哈米吉多顿战争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是指着千年国前的战役，而后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撒旦再经过一千年再被释放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又有另外一次战役，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两个是一个战争呢？很清楚弟兄姊妹，因为这两役这个最后一次战争啊，是要解决那个三而一的恶者，要完全的解决他们。那三而一的恶者呢，是龙兽和假先知。那么弟兄姊妹，哈比基多顿是解决了兽和假先知，把他们放在硫磺火湖里面。那么等到千年过后呢，你看见是把龙放在硫磺火湖里，把撒旦放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个战役实在说来是一个战争，是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了，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在这个千年国前要解决的是敌基督和假先知，千年国后要解决的乃是撒旦自己。千年国所解决的是这个撒旦的左右手，最后的左右手，最得力的左右手，到了千年国后乃是解决撒旦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个战争的结果都带进了龙兽和假先知最后的结局，就是借助这个战争把他们完全的结束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解释。自从有创造天地以来，自从撒旦背叛以后，你知道全世界都浮在虚空底下，这个世界被罪侵扰，这个世界整个乱了，这个世界满了强暴。那么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最后神终于解决了人类历史、宇宙历史最黑暗、最黑暗的一段，那就是撒旦盘踞这个世界的这一段日子。到了世界战争，到了这个最后一次大战以后，终于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两个战争是一个。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这个以西结三十八章的话，你会发现那里也提到哥哥和马哥。那里讲到哥哥和马哥，也是指着北方啊有一个联军要联合起来，后来要攻击以色列国说的。那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有的读圣经的人就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个以西结三十八章呢，应该是应验在千年国以后这个战争说的。那弟兄姊妹，其实两个都对，因为啊，就说千年国以前那个哈米基多顿战争，不要忘记了，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的确是北方的联盟有份的，而北方的联盟是以苏联为首的。那里的米色特别讲到就是莫斯科。那么然后你看见说它里面的联军里面，你会发现有利比亚，你会发现有德国，你会发现有土耳其。那这是以西结38章。所以我们叫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北方的联盟里面苏联有份，利比亚有份，德国有份，和这个土耳其人有份。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如果从这个以西结38章所描写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启示录20章，你看见千年国以后那个战役呢，是哥哥和马哥。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有难题了。这里所说的哥哥和马哥，并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许多国都叫哥哥和马哥，那怎么可能呢？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们第一个战役已经看过了，以苏联为首的北方的联盟哥哥和马哥，那你到了千年国后，你看见这许多国来围攻打以色列，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精神，那个情形，就像第一个战役里一样。这两个战役是一个战争，是一个，因为它整个的目标是一个，是要把撒旦最后要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主回来以前最大的一件事情。主回来以前，我们主回来要解决兽和这个假先知，把它扔在火湖里面，然后我们的主作王一千年，
最后呢，你看龙也被这个释放以后，我们知道说撒旦呢也被扔在火黄林火黄火湖里面，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整个的问题就解决。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两个战役是一个战争，可以说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但是弟兄姊妹，讲到这个大战的时候，圣经特别讲到说，那个骑白马的要揣全能蛇烈怒的酒闸。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需要用启示录另外一段圣经来解释它，那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十七章十四章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司中出来，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倔簧环，远有六百里。那弟兄姊妹，这个流血成河啊，有多少里呢？有六百里。那下一次我会告诉弟兄姊妹，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刚好是圣经所说的六百里。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最恐怖的最可怕的一个一幅的景色，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刚好和那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流血是紧紧的发生在一起的。那么好了，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和大战连在一起的，就是和前面，因为刚才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他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然后就是指着那个战争来说的。所以哈米基多顿战争啊，就等于呢神把他们放在神烈怒的酒榨里面。那么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那么血流成河，高到马的倔环，你就知道好高好高，那么而且远有六百里。那弟兄姊妹，这个惨不忍睹的局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读整个启示录十四章的时候，原来你发现启示录十四章乃是讲收割，这里讲到收割葡萄，然后讲到把他们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这是一个收割。但是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收割，你来看，你来看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收割，就是第十五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另外一个收割，不过前面是收割庄稼、收割麦子，后面是收割葡萄，这是两个收割。但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一章圣经，你发现还有一个收割。弟兄姊妹，你读十四章，十四章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物女，这些就妇女，这些人谁？就站在锡安山的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你知道农夫们呢，当他们这个要收割以前呢，他们总是发现有一些庄稼先熟的，然后呢他们就先把他们收割，那就是圣经所说粗俗的果子。所以每次圣经讲的粗俗的果子，都是指着在这么多收割里面最早收割的一批，清楚吧？所以现在你看见十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初熟的果子，第一次的收割，然后呢大体的收割，那就是指着这个庄稼来说的大体的庄稼收割，那就是第二次的收割。第三个收割是什么呢？第三个收割就是指着那个就是收割葡萄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结束以前，让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现在你就会明白了。我们读那一段圣经读了多少次我们都读不明白，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一段，现在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它。马太福音十三章，你来看十三章里面的一段。我们先来看第马太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好不好？ 很快的读一下，给读给弟兄们听。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长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在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放在仓里。你们特别注意，不是放在家里。这个仓呢，是回家的路途中有一个地方叫做仓，那么把这个麦子呢要放在仓里，这一点盼我们能够记得。然后下面听我们主怎么解释第三十七节。他们回答说，那撒好，那他回答会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我想很清楚，这人子。田地就是世界，我想很清楚，这个比喻那个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把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弟兄姊妹，这是太重要的一节圣经，你看见没有？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你现在再回到启示录十四章，你就明白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特别讲的天使怎样用那个快镰刀。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我说那是什么时候呢？那已经是世界末了的时候。所以那里讲到收割，那里讲到收割有粗俗的果子，有大地的庄稼，也有葡萄。那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的主讲的两个国，不要忘记了，一个是人子的国，一个是父的国。你们不要说差不多，差不多现在不能读圣经的。你看呢，这里下面是41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这里有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下面一个，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第43节，那时天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下面接着，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收割过了以后，你看见一个是人子的国要出现，一个是父的国要出现。那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这里所说的圣经和我们刚才所说的哈米基多顿战争，还有和启示录后面所记载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几乎可以断定千年国就是这里所说人子的国和父的国。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下一次要再来看，但是在看以前，我们要看怎么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所以你要明白马太福音13章，弟兄姊妹，你需要启示录让我们明白才可以。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的主，我们要来看到底我们的主怎样揣那个神烈怒的酒杖。那就是我们要看到底哈米吉多顿这个战争怎么发生，但是我们重点不在那里。我们要问说，因着那个缘故，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引到撒加利亚书，引到撒加利亚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那一位，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然后撒加利亚就告诉我们一段故事，那一段故事刚刚好是在主踩过橄榄山以后所发生的事，那么也就是启示录那里所讲的白马踩过酒榨以后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在时间上你就知道说，那么在撒加利亚所记载的那一段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千禧年里面，千年国里面所发生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光读撒加利亚的话，弟兄姊妹，你我要糊涂的，你我就要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一班弟兄姊妹说，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属灵，以基督徒带着灵体，他们如果管辖世界上的人的话，那么也就像天使到今天来和人混合，那是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没办法明白它。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说那个答案是在圣经里面，你发现说现在你我不能光停留在撒加利亚书，不能光停留在旧约，你我需要使徒行传第3章，然后你我需要哥林多前书第15章，你把这些圣经都放在一起，再回到马太福音刚才所读的， 你才发现说，原来千年国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也不像千禧年前派弟兄姊妹所想象的，就是那个弥赛亚国。不要忘记，这里人子的国就是那个弥赛亚国。但是千年国里面不只是有弥赛亚国人子的国，下面说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神向着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所注意的不只是属地的，也有属天的。你看见吗？今天因着我们忽略神的话，我们很容易偏到一面去的缘故，结果两边就争起来了。有的人说这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有的人说不，这是应用在教会身上。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有两班子孙，两个都对。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看见在千年国里面，一面给我们看见人子的国很清楚，那就是弥赛亚国；另一面你给我们看见说，看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弟兄姊妹，今天在天与太外太空里面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星星。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明白圣经里面为什么说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这样的话，刚才我们所有那个混乱的观念慢慢就澄清了，慢慢的就没有了。但是为着要达到这一点以前，我想我们前面要铺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要来看那个收割。那如果时间再有的话，我们再进一步要看到底人子的国是怎样的，然后父的国又是怎样的。那为什么这里有一人能够在他父的国里能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神的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说主的话就慢慢慢慢开始为我们清出一条路来，叫我们知道怎样的来跟随。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纪念今天晚上这些话，虽然我们觉得有一些难，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恩典，因为这些关系到我们将来荣耀的将来。我们真要明白，我们真要知道，主啊，当你回来以后，借着你的话所启示出来的光景，好让我们今天能够装饰整齐，好让我们今天能预备好，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过一种的生活，能够照着你自己的旨意。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这些话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主啊，我们仰望你，在人是难的，好像在这里有一点乱的情形，但是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恩典在这里供应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